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让这朵小花开得更鲜艳。由于师父的呵护，十年来我们资料点和资料点联系的同修们都没有出问题的，师父的讲法、经文和重要的资料都没有落下过一份。我和老伴儿今年都80多岁了，回想1996和1997年我们相继得法，那时真是沐浴在幸福之中。谁知1999年720以后风云突变，邪党疯狂打压，真使我们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让我们心急如焚的是听不到师父的声音，不知正法的进程，我们只有上网寻找。2000年夏在一个网站上看到明慧网成立的消息，我们非常兴奋，终于找到了明慧网，看到了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和新自明的诗词，我们和还在坚持修炼的同修们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从此我们两人就利用家中的电脑和打印机下载师父的讲法、经文和明慧网编辑部文章，以及明慧网通知和重要文章分送给附近的同修。我们开始范围不大，后来也是谨慎的发展，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单线联系。有些同修年龄很大了，有的又搬到城外其他地方居住，但一听到消息，不管天气多么恶劣，都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拿资料，使我们很是感动。有位同修年岁很大，行动都不方便了，我们每次跑得很远的路将资料送上。后来神韵等光盘出来，我们也就制作光盘分送给同修，同修要的多，我们就多做，使他们能发送给更多的人。我们就这样的运作到今天，当时不知道这就是家庭资料点，只想到我们有点条件，可以为同修提供一些方便，共同修炼。同修们总想给资料点一些资助，我们坚决不要，因为我们两个的力量已经足够维持。在这十来年的运作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一个个的克服了。一个是邪党的封锁所造成的上网困难，上网不到一年，由于自己的无知，错误的想就这样在网上下载敏感网址，结果被邪党封网，使我们根本上不去网，急得我们不知如何办。后来知道我的好友一位同行法轮功者的电脑能上明慧网，就每次一有消息就告诉我，我们很远跑到他那里下载后拿回打印分发，这样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们换了电脑，换了上网的服务器，就逐渐能上网了。我们非常感谢国外同修所研发的破网工具，使我们能突破封锁上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经文，学到大法。几年来我们跟随着破网工具的不断更新而更新，使我们能一直上网至今没有中断过。一个是安全问题，我们的环境非常恶劣，有人举报诬告，有人监视，还要时时准备来抄家，所以安全问题就是非常关键的事。我们每次下载打印的资料，尽快地将资料送到同修的手中，家里尽量不留东西。我们还不时地把打印机转移和收藏，电脑内的东西也要常常清除。曾经有两次警察到家里来查询，结果也没查出什么，我们真的感到师父法身在保护。同修们的修口对资料点的安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附近有的资料点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安然无事，继续运转着。我们还根据不同人的情况下载不同的资料给同修，在讲真相和劝三退方面效率就高多了。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三退的很多，同修们劝三退有的多有的少，但三退名单却不断的送来，我们都及时的发出去。但是由于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大，总觉得工作做得太少太少，今后要更加努力，让这朵小花开得更鲜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迫害。一位同修刚从监狱里回来没几个月，在同修的帮助下写了严正声明，刚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不久，现在家中矛盾多，他卷在其中很困惑，同修对他有看法。我听到这些后想与他见一下，想同他在法上交流一下，帮助他。我们见面后，我首先想听听他现在对法的认识，想知道他最近学师父的心，想知道他最近学师父新的讲法后的体悟和他的感受。在交流中，我听到过多的是他在看守所受到的折磨与他现在家中的矛盾，自己的委屈、苦衷和不平，没能谈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去修炼和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正法到今天已是最后的最后了，同修还处在这个状态，危险至极啊。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个地方有不少原来的同修现在不修了，或不能走出来在家中偷偷练功学法，还有一些邪物了，他们已走到危险的边缘还不知道，到处兜售特务给的乱法的东西，拉别的同修下水等等。面对这些状态，在为这些人可惜的同时，也深深感到痛心，因为他们是得过法的人，却不知道慈悲的师父吃了那么多的苦来到世间这里传法究竟是为什么。在正法时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迫害，误以为在世间顺从邪党，苟且度日，少点麻烦，不吃苦，享受点人间的快乐，就是不受迫害了。因此我想谈一谈迫害。我们首先要清楚地知道法理，在法上认识法。一，什么是对修炼人的迫害？迫害的到底是谁？在与同修一起谈起迫害时，往往说的迫害是谁谁被抓了、被打了，迫害的很严重，或是被判刑、被劳教迫害的很厉害，或是邪恶办洗脑班残害大法弟子，这是邪恶坏人在人世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具体表现。但这是表象，需要清醒的是，我们是修炼的人，看问题的基点很重要，要问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在法上去认识。这些邪恶的迫害确实是在肉体和精神上给大法弟子制造了巨大的磨难和很大的痛苦，使大法弟子在生与死的考验之中。可是这些迫害的背后却包含了很多的因素和原因，如修炼人的根本执着不去、旧势力的安排、业力轮报的缘故、人心被旧势力抓到把柄和借口等等。我们邻区的一个 A 同修在做大法的事时被抓被判刑，其实这是表象，真实的原因是色欲心促成这种结果的。男同修未婚，就与一个常人女子长期同居，分手后又在资料点识于一位女同修关系很不正常，结果两人都被抓了，被判重刑。他们做了很多正式大法的事，其他的同修只看到了被抓的同修在做很多大法的事，就觉得他修得很好还出事，而困惑不解，没能看到也不知道这被邪恶抓的同修他们到底在修炼中执着心修去了多少。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们从师父的法中可以看出，这个迫害是为了要把不真修的人找出来弄下去。那么真正的迫害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向世人讲真相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知道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旧势力借口考验我们而设的巨关巨难，实质上是让得法的人都修不成，不修了， 所以真正的迫害是得了大法却放弃大法不修了，失去了这仅有一次的万古得救的机缘，这才是真正的迫害。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大法弟子不受迫害、修炼到底圆满的保障。所以大法弟子无论受到什么样的磨难，都要兼修大法，做好三件事。二，大法弟子必须要重视好学法。想在这里说的是，大法弟子必须要重视好学法，学法太重要了，我们在迷中只能靠法来破迷。这个学好法是在学法过程中能不断的明白师父讲的法理，才能面对出现复杂的修炼环境里，在法中知道是为什么，从而不被表面的现象假象而迷惑不解，反之更加精进，不用人的观念去认识修炼中出现的一切，不造成自己修炼的障碍。遗憾的是，有些同修在学法中并不能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静不下心学法，或完成任务学法，或读过去就过去了，不去理解。当然，我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也同样要高度重视好学法。对正法的今天来说，这样怎么能够真正做到注视正法，保证自己不迷惑呢？我看到有些同修确实面对旧的邪恶势力干扰正法所出现的表象感到困惑，提出疑问解决不了，不能在法中认识，最后对法失去信心，从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不能精进，或放弃了修炼，被旧势力加大磨难过不去后，走向大法的反面，真正的被旧的邪恶势力迫害了。由于上述的现象，修炼中出现的疑问和困惑主要是学法的问题，一定牢记在法中找答案。其实师父在法中什么天机都告诉了我们，只要用心去学去悟，什么都知道，什么谜都可破。我们在修炼中去掉人心，不给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一切听师父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这些迫害就发生不了，真正的迫害就不存在，也就是反了迫害，正实法，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众生负责。三，分清人间邪恶的表面行恶与旧的邪恶势力的真正迫害。我们要牢记师父讲过的一切法，要清楚宇宙的结构与我们修炼有什么关系，所谓的病业与迫害的关系，旧势力的出现与旧宇宙的法理是怎么回事，我们与旧势力的关系，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如何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旧势力为什么要考验我们，我们与师父的关系，什么是正念正行，为什么说一切都是假象，大法弟子的来源和使命，为什么师父要正法，分清师父的安排与旧势力的安排，分清我和假我，为什么修炼人要在矛盾中难中修炼，不是指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为什么三件事都要做好等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不是承受磨难和偿还业力的，是要发挥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去完成救度众生的重任，兑现史前誓约的。因此要分清面对所有修炼中出现的真相与假象，不被迷惑，想一想一切磨难的出现和中共邪党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同出一辙，同一目的，都是旧势力操控干的，都是要毁掉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只不过是大法弟子在师父呵护下从中心性得到提高，注视正法成熟圆满，从法上知道旧势力为什么要安排我们修炼，考验大法弟子，他们最终目的是要毁掉大法弟子的正信，最后放弃大法的邪恶后，我们清楚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迫害时，我们就一定能反迫害，正实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完成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的文章，莫把这些感觉当成自己。最近我和某些同修都感觉到，在社会上遇到一些事情时，尤其在男女之间的交往中，在思想中或身体上会有一些不好的，甚至一些肮脏的东西和感觉反映出来。有的同修就认为是自己这样的不好了，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做个修炼的人了，因此所产生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的心理，而影响了修炼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心理状态。一、
人身体上带有你自己在生生世世轮回中所形成的所有观念和业力，这些东西都会反映到你的身体表面上来，就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感觉。尤其是修炼者更是如此，因为你修炼了就要消掉他们了，他们就必定会拼命的抵抗，不让你修炼。二，修炼者的身体是通透的，穴位和毛孔都是打开的，又有某些功能，对外界事物是有感应的。如果不注意的话，周围环境与人，包括同修没修好的那部分的一切信息都可能反映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的空间场中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干扰，产生一些感觉。三，三界尤其人类社会都浸泡在情中，尤其是男女之情，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左右着人类的一切。人对情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修炼者才能行，但是修炼者一时正念不足，就会被情所影响，就会在身体上产生一些感觉。其实那些昙花一现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是我们的真本性和元神，更不是我们修成了的那一面。我们只要做到真修实修，去克制抑制，主动的去消除它，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我们却会在这过程中心性层次果位都得到提高。四，当今人类社会是十恶俱全的，尤其是男女间性的诱惑尤为严重，另外空间邪恶和情魔烂鬼充斥其中，对修炼者的干扰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这一切都会对我们造成许多的干扰，由此而给我们身上造成一些影响，感觉、错觉、误会、坏观念、错误的思想反应。当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按照师父的法去衡量、辨别、对待、处理这一切，正念一强，真是一力可劈山的。敬请相关同修主意识一定要强，找到自我，排除干扰，坚定修炼。
在离去的黑夜，在我心深处，有一个人和人都拿不走的归
好像他们才是你心与意愿的主人。你忘了，当你停止听任他们操纵你时，每个人都将有他自己的归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对曝光邪恶的一点建议。近几个月来，全国各地610邪恶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很嚣张。其实除了本地法轮功学员把本地610头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向明慧曝光外，还有一点我们忽视了，就是把本地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曝光材料印成传单，以寄信的方式向其上级寄信，向其单位同事寄信，印成传单向世人散发，将其迫害法轮功学员捞取钱财、捞取政治资本的丑事曝光，其邪恶程度会大大收敛。现举一个例子，本地十年来610头目迫害法轮功学员很嚣张，动不动就向法轮功学员罚款、拘留、送劳教。一出事，法轮功学员向明慧网曝光，也贴不干胶，可是他还是照样行恶。法轮功学员改变方式，除了把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材料集中起来发到明慧网曝光外，还以寄信方式向其上级政法委协党书记寄信，还有其身边的同事、国保大队、公安局长等，然后印成传单向世人散发。不久，这个610头目就被双规了。新610头目上任后，把前任610头目的犯罪恶行向其寄信，也是给他一个警钟，他也不敢妄动。因为常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山高皇帝远，对他不能怎么样。如果直接是他的领导同事知道了，他会抬不起头，脸面上过不去，也会心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众生，用心救人。我是大陆大法弟子，跟随伟大的师尊正法11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正像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一转眼10年过去了，无论怎么迫害，也不过就是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了。大法弟子经过了这场邪恶严酷的所谓考验，走过来了。无论迫害多么邪恶，你们还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正实法，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其实我觉得大法弟子学法那么长时间都太有能力了，口吐莲花，救度世人，真相讲的都很好。只不过我想借大法弟子交流的机会，谈一下自己讲真相的过程和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说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记得我刚开始和陌生人讲真相时很紧张，有心讲却不知怎么说，虽然也慈悲善良，面带微笑，但像背台词儿一样，很生硬地把话说完了，效果不是太好，感到很尴尬，心里也有点害怕。每次回去我都学法，先找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对了，哪句从哪方面讲，一点一点练习，多学法，用正念加持自己，自然也就会说了，敢讲了。我是这样做的，跟世人讲真相时，先慈悲善良地拉近距离，使对方对你有好感，不能开门见山就说，世人会被吓住的。比如找个眼前的话题，小孩真可爱，小孩的家长自然高兴了，或东西哪儿买的，多少钱一斤，我也想买，或看你人很善良，赞美夸奖他等等，自然就能搭上话。时间长的就多说点，时间短的就少说点，不能动人负面的东西，说话简洁明了，不啰嗦，几句话就转到正题上，同时把大法弟子的美好、慈悲和善良留给对方，世人会很愿意接受，很容易劝退。我现在一个月多时能劝退160-170人，最多一天劝退了36人。师父会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比如有一次在热闹的街市上走，马路对面急匆匆地斜插过来一位女士，问我上哪儿去，并说认识我，我善良地笑了，她却说认错人了。我说咱们都是有缘人，马路上这么多陌生人，咱们到一起真是缘分不小。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把话拉到正题上。他一听立刻就翻了脸，说不信不信，并说了一些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然后回到她丈夫身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发着正念，铲除她背后的邪恶因素。第二次看见她是在一个大超市，我刚刚劝退一个人，看见他正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他没看见我，我立即起身离开了。后来我悟到，其实还是来找我救他的，我却因为顾虑心走开了。第三次，我准备对一个人劝退，看见他正好在中间坐着，我想绕过去，又一想不对，我怎么遇到他三次，也许辛苦等待的就是让我去救他。于是我就过去了，坐在他身边说，大姐，咱们真有缘，又碰上了。他会心地笑了，我面带微笑，真诚善良地说，打开电视，每天都看到天灾人祸，大姐这么好的人，咱们要保命啊。他点点头，我接着说，现在有骗吃骗喝骗钱的，哪有骗挨骂骗保平安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你看我像坏人吗？他说不像。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气功自古以来就治病，谁也抹杀不了，而且法轮功不分国界，全世界都在练。大姐，你这个年龄的人也知道，中共建政以来就愿意搞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1989年屠杀，六四杀学生，杀的都是好人，现在又整法轮功，共产党干坏事多了，人不治天治，老天要灭他。历史上一朝一代就是这样过来的，哪一朝也不是铁打的江山，一党独裁，天灾人祸多呀， 全世界的共产党大都解体了。举例子，前苏联、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乌克兰等，中国是最后的了。中共贪污腐败，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把国家搞坏了，把人民害惨了，又讲江泽民其人的丑行败事。我接着说，现在共产党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一样，行将就木，并不是谁整他，是他自己把自己整坏整倒了。入党团队的人都属于他的一份子，天要灭他时，咱们可不能当陪葬，咱们是好细胞，得脱离出来，与他划清界限，保命保平安，这样多好啊，有这事儿咱保条命，没这事儿咱也不搭啥。他点头说是。我问他，大姐贵姓，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姓金，入过团队。我说生命宝贵，只有一次，咱们就叫金贵吧，退团队。他由衷地说谢谢后，我请大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就把咱们罩住了，天灾人祸都不上身。他说谢谢。我说大法师父都保你命了，保你平安了，你还说大法师父不好。他说不能不能，得谢谢大法师父。后来我又告诉他，你家门上若有法轮功传单、光碟等真相资料，你一定要看，明白真相有福报，对你生命有好处。看出大姐很高兴，最后我祝福她万事如意。去年有一次，我在大超市口坐着给一个女士讲真相，她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佩服你们师父，有这么多人维护她。我家楼上一个女的被抓了好几次，回来后还说练，你们师父真了不起，这些年这么多人替她说话。我说一分钱不花就去病健身，这好事儿上哪儿找去，现在有病都看不起，假药也多，一练功骨骼肌肉细胞都伸开了，哪还有病，全世界都在练，只有中国在迫害，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甚至被中共活摘器官。他说太残忍了。我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你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世人，基督教在历史上被迫害那么多年，照样有人信，邪不压正。他说凭你这精神我退。我说好，祝你万事如意，事事顺。当时我差点哭出来。其实通过这些年的讲真相，好多世人都明白了，都在等着得救。我坐出租车，车内前边挂一毛魔头像，我告诉年轻的司机挂这个不好，司机说他是领袖。我说现在他是死人，开车安全要紧，挂死人头像不吉利。小伙子立刻摘下来不挂了，接着我劝退，他说入过队。我告诉他红领巾是鲜血染成的，那不是死人的血吗，系在脖子上那么多年多丧气，退吧。他说行。我又给他讲中共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大学生反腐败在天安门被中共用坦克碾死，现在老百姓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贫困子女上不起学，强行拆迁致使多少人无家可归，社会秩序乱象丛生等。司机非常认同。最后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开车平安顺利。司机很高兴。有人说你退休了，共产党给你开支，你还整这事儿？我告诉他不是共产党给我开支，是我自己付出了劳动所得，捡破烂的无职业的人他咋不给开支呢？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我吃的粮食蔬菜是农民种的，穿的是工人做的。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人干15年工作挣的钱可用一辈子，而且富足有余，包括退休养老金。干一辈子的钱大头都让共产党搂去了，给我的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现在哪个高官不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呢？中共不做工不种地，却大把大把的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手软，其中包括你的钱和我的钱。他不作声，若有所思。我接着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四，其实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中国人懒惰，世界公认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可是每年中国人 100% 的创收被中共和高官搂走了，70%腐败去了，剩下的30%才能被中国老百姓14亿人分。像公务员的能多分一点，也有少点的，到老百姓这儿就寥寥无几，甚至是没有了。 老百姓看不起病，贫困子女上不起学的，不是有的是吗？这是不可否认的。我虽然没有把他劝退，但也给他讲了真相。讲真相的素材来源于大法真相资料。总之，要顺着人的执着讲，不能触动其负面的因素，一般都是微笑地说谢谢。师父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见经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体会，只要用真心实意去救人，真能打动世人的心。像师父说的那样，智慧会源源不断地往出流，其实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正念来自于法，我们自己又能做了什么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经济角度讲真相。我们大法弟子在当前的讲真相救人中，学法非常重要，法学得好，救人就顺利，否则就阻力重重。在此基础上，还要用心和技巧了，要顺着世人的执着去讲。普通人是非常注重现实利益的，也容易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给他们的得救带来一定的困难，破除这层壳，就会使一些人更容易得救。下面我谈谈自己是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破迷的。浅层次讲，如果本身对经济学了解有限，或时间有限，不想深谈，就避开。比如对方跟我讲现在经济如何好，政策如何好等，我认真听，时不时点头，然后我说，的确，现在人们比以前富多了，不过现在的人心可变坏呀。对方马上说，是啊，是啊。接着我就分析邪党的斗争哲学毒害了社会，没有道德等，再去劝退，不要争论。如果有时间，或者对方有一定文化基础，我就多说一点。从历史纵横对比，唐朝直到清朝，中国的 GDP 总量和人均值都是全球第一，唐朝 64%， 清朝乾隆是 51%， 现在是 6% 不到。二战结束时，中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等基本是一个水准，人家发展经济，我们搞运动整人，你看人家现在富成啥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唐朝盛世，外国人来了都不愿意走，称天朝大国，咱们现在人都往国外跑，留学生出去就不回来，贪官也跑，报纸都在公开讨论裸官现象了，现在连小学生都往国外送，广州、成都有的重点小学一个班一个班往出端，这叫盛世吗？让我们大家爱国，他们倒留后路先跑了。财产问题，财产是人们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呀。你们看纳粹德国控制的够严吧，可人家还保留了私人庄园、私人工厂。你看电影《辛德勒名单》，辛德勒把犹太人往他自己的工厂救，藏起来，可共产党一锅端。你看你右派朋友够可怜吧，你想帮帮他，不说管一辈子，至少可以让他待几个月喘喘气。你有私人庄园吗？没有，连你自己脖子上都拴着绳，朝不保夕。中国人多可怜呢，一点点财产和私人空间都没留下，被打断了脊梁。现在 GDP 好像上去了，人均还在世界100位以后，况且贫富悬殊，你看社科院调查，中国亿万富翁差不多 90% 是共产党高干子弟，你的财富和钱都被党拿走了，因为你被代表了嘛。如果碰上点懂经济的，或者是对股票投资等都感兴趣的，那就多谈一点。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投资和出口一直增长很快，可消费跟不上，投资增加了，生产能力相应增加，但最终要通过消费才能实现效益，否则投资没效益。出口一直是重点，这是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抑制工人工资等来实现的，但这样拼命积累外汇，影响到别国的就业和产业发展，是不可能长期这样下去的。国内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在经济学上就是消费不足，而国内消费不足导致就业困难，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产业发展也畸形，物价上涨，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分配制度，目前可能吗？不可能，成了一个死结。况且房地产泡沫那么大，一旦破裂， 看看日本90年代地产飞涨两三倍，一危机就跌回原形，经济一蹶不振，数十年都起不来，市面繁荣，可百姓没有真正受益呀。这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况且现在很多人都清醒了，形势推到这一步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更多人明白真相。讲真相救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履行的历史使命，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遵照法的要求去努力做好。以下与同修交流几点体会。一、走出自我向世人讲真相。前些年刚开始出来讲真相时，一开始不知从哪里讲起。一天中午，我去给孩子买饭，看到几个人围在那里。等我走过去买时，卖饭的人说暂时卖完了，要我稍等一会儿。当时我突然想到，这会儿不忙，这不是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吗？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有啊。于是我把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事讲给他听。他说他不是党员，以前只是入过团和队。我劝他说，三退是保命的大事，赶快退出来才行，别不信不退的误了自己的事。他说三退保命是好事，那就退了吧。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而我与他刚讲完三退的事，转眼间送饭和买饭的人都来了。此时看到眼前的场景，我不由想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看每期明慧周刊上同修在讲真相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我深受启发，讲真相的效果也越做越好。一个星期天，我在路边看到一对母子在等车，孩子约莫上二三年级的样子。我上前对他们讲过真相后，两人很快就同意三退了。孩子的母亲向我道谢后，接着他又对我说，孩子很长时间他们早就不让他戴那个血巾了。细问原因，他说现在的孩子都很皮，在一起玩啊闹的，脖子上套个血巾很容易伤了人。之前学校发生过类似事件，曾有个学生被严重勒伤过，好多家长知道这事后都不让孩子戴了。为安全起见，学校也不怎么太管这些事了。有的家长还向学校和有关部门直接提议要求取消孩子戴血巾的危险做法。二、抓紧救人，正念否定各种形式的干扰和迫害。几年来，在不同环境下，我都在利用各种形式做着救人的事，如发放真相资料、制作真相标语、送真相币等等。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都阻挡不了救度众生的脚步。现在讲真相时，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今随着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能从正面看问题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在前些年，当人们看到邪恶条幅的出现，有人不免认为邪党又鼓足了邪气，而现在人们同样在看到这类邪恶标语时，更多的人认为这是邪党的回光返照。这些年来，经过我们不断讲真相，人们已明白了所谓什么自焚呀、自杀或杀人呀等等，都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愚弄世人的谎言。从另一方面说，中共不断使用什么手段来打压法轮功，除了暴露恶党假恶斗的邪教本质以外，也恰恰说明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彻底失败了。因为迫害十多年了，而今各类真相资料、真相币、真相信及真相标语等等，人们随处都能有缘收到或看到。而且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式越来越多，讲真相的项目也越来越丰富，如同修广泛使用手机讲真相等等，这本身就在否定和清除那些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三、学好法，不断在法中精进。学好法是我们正念的源泉，也是我们精进的动力， 因此每天坚持静心学法是我们切实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几年来我感到无论做什么正实法的事，只要心中有法，时刻用正念主导自己的言行，就会体现出法的智慧，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会做得更圆融和顺畅，救人的效果也好。在此，让我们把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有实效，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而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位大法弟子在大陆推广神运的一点心得。师尊在最近的《在精进》里讲了要在海外主流社会推广神运的法，我感到发神运光盘比去年发的又多又好。下面是自己的一点心得和经验，希望与同修们分享，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们帮助指正。第一，要重视光盘本身的质量和包装。自己用的光盘都是一元五角或两元的，因为是自己用，不图数量，每隔一张都要在电视上试盘，常常是一边刻录一边在 DVD 上播放，同时也起到了正常的作用。有时就在一边读法，有时每放一张盘都要告诉他一定要起到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打印光盘封面一定要图片完美，内外圈都要满，外圈是118，内圈21，如外圈有墨水点，可用干净的纸巾小心的擦去再装袋，以免弄花。光盘袋要采用透明度好的，今年神运的光盘采用了最美的紫色和黄色封面，套上一张闪亮的透明光盘袋，这样一张漂亮的神运光盘就完成了，看起来也很正规。一些常人看到如此美丽的光盘，一下就非常欣喜的双手接过去，当然是法的威力在起作用。但如果是一张做工和包装不太好的光盘，效果肯定会受影响。还有人不相信这也可以送人，有的要给钱，这时我指着光盘上的赠品两个字告诉他，现在是做广告，以后神运来大陆请一定要去看现场，对方也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和表示感谢了。第二，注重推广方法和技巧。师父在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讲，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我们在大陆推广神运的确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虽然自己因工作原因推广的并不多，但在质量上效果不错，能让人看后有较深的印象，而不是看完后仅仅说一句可以。自己一般都找衣着气质及谈吐不错的人搭话，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是做传媒的，这不是不真，因为我们就是在传播神运。想做一个民意调查，问他们对遭殃电视台每年搞的什么春晚如何看待，一般他们都会比较认真地回答，如同面对记者采访一样，大多数人都会说很难看，一年不如一年，某某等人简直像小丑，一些层次较高的人则说春晚就是迎合了一些低级趣味的人，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这不是在丢中国的脸吗？外国人也许就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5000年的文化就这样被这些小丑给糟蹋了，这样能帮助去掉了众生思想中党文化的污染，让他们以后更是不再糊里糊涂地被央视洗脑，也为推广神运做铺垫。常人中有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众生先认识到央视的春晚很难看，这时再推广神运就非常容易了，他们大多会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再告诉他们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运内涵非常深，包你百看不厌。自己的母亲就是神运的超级粉丝，每年的都看了几十遍，现在就盼着看现场呢，你看了就知道了。第三，顺着人的执着推广神运。见到有点年纪的人，可问他们身体如何，他们都会说有什么什么病，就谈现在西方医学开始采用音乐疗法，因为药物对正常细胞伤害很大，所谓癌症的复发及转移往往都是在接受放疗化疗期间正常细胞受到伤害造成的，他们一般都很理解，有的还说是药三分毒嘛。
接着就谈现在科学发现好的音乐能起到治病的效果，如水结晶的科学试验等。水听了不同的音乐，看了不同的文字，都有如此不同的结晶，那人体 70% 都是水，听了好的音乐同样可达到治病的效果。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们很聪明，早已发现音乐和治病的关系，如正体字的药就是音乐的乐字加个草头等，就是某某党强力推行简体字，破坏了中国文字的内涵，切断了民族的根等。等他们认同了，就告诉他们自己有一张很好看的光碟，音乐舞蹈非常美，听了看了一定对身体有好处。当然也和央视的春晚做一个比较，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高兴，看到带小孩的家长先赞赏小孩几句，再问几句与小孩有关的问题，没有家长会不高兴的。如果是小男孩，就问小弟弟知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不管知不知道，接着问见过老虎没有，听没听过武松打虎的故事，想不想看武松打虎，接下来送神韵就很顺理成章了。是小女孩就问喜不喜欢跳舞，这个晚会里的大姐姐大哥哥的舞跳得可好了，大姐姐穿的衣服好漂亮呢，想不想也学跳舞，将来也穿漂亮的裙子上台表演，将来神韵到大陆来让爸爸妈妈带你去看现场好不好。小孩子们常常似懂非懂的点头，好，是。家长则在一边怜爱地看着笑着，有的还要给钱。如果遇到学音乐、舞蹈、美术、服装、武术等的人，不管年老还是年轻的，都可让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欣赏这台晚会，请他们做一个评价。有一次，一位搞文艺的先生高兴地说，如果真有这么好，他一定要剪辑一部分下来用，后来听说有版权，才表示说一定尊重版权。遇到少数民族的人，如藏族，则告诉那个藏舞中男子如何穿戴，女子如何穿戴，背景中的雪山高原如何圣洁雄浑，一舞动起来整个舞台如何漂亮，并说一句藏族女孩好纯洁啊，爽朗的藏人听后都会高兴得合不拢嘴，表示出国后一定看现场去。有一个内蒙长大的女子，与她谈音域很广的马头琴与二胡配一起，最能表现出草原的苍茫。谈女子穿的橘黄色的蒙袍与秋天黄色的草原融为一体，真有一种人从画中来的感觉。谈到蒙舞中模仿苍鹰的抖肩很有力度，蒙古女孩与内陆女孩比起来要娇贱得多，听着很是神往。对一些有点年纪的人则问是否知道关桂敏，很多都说很喜欢，有的还说前几天还突然想起来为何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歌声了，又说与关桂敏同时代的某某某没以前唱得好了，那就告诉她关先生现在在美国，现在又出来了，唱得还是那么好，并让大家要听就听他现在的歌，以前的不好。又说关先生80年代就有很严重的肝硬化，医生都不让他唱歌了，可关先生好了，让他们猜猜关桂敏是怎么好的，并说看了这场晚会就明白了。第四，要多看神韵，有时间自己一定要多看神韵，这样可把一些节目的细节讲给对方听，如什么节目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什么内涵等等。如果对方的文化层次较高，对艺术有一定的欣赏水平，有时间可以多告诉他神韵内涵很深，除了展现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外，其艺术表现无论是音乐、舞蹈、服装、天幕布景、舞蹈编排等等也是完美无缺，特别是中西合璧的乐团现场伴奏，音乐美得让人陶醉。一对著名的美国音乐人看了媒体的评价，不相信会有如此完美的演出，专门来挑刺，结果看完演出后请记者带他们向演奏家和作曲家致敬。如你们仔细听可以听出有哪些中国古典乐器和民间乐器，对方听了都微笑起来。有一次和一位懂音乐和乐器的大爷看时， 他边听边告诉自己这段用了哪些乐器，并说震撼节目的小号加了柔声器，很感人。最后称赞神韵的配器很好，很成功。细节的介绍也能加深对方的渴求。好几次，再仔细地介绍了男子的弓箭舞如何表现出古代守关的将士的英勇威武，男子们身手非常矫健，表现了关外将士们的刚毅坚定，配合着音乐有一股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所向披靡的气势，非常激励人心。剧情的描述也很好，刚刚还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关外苍凉，接着就切换成铁马冰河的鏖战，你能听到急切的马蹄声。女子们的舞蹈体现了中国女性的温柔含蓄，如仙娥起舞，真把人带入仙境一样。演员们的举手投足很到位，可看出他们对中国古文化的理解很深。而苗香秀和手绢舞却表现了小姑娘的调皮，
像小鸟一样可爱。
而喜羊羊的彩灯舞的节目中，过年的气氛非常浓郁，不一定非要放鞭炮才热闹。有几次常人在听了介绍后都兴奋地表示一定要找来看，有时在给别人讲时，旁边的人听了也想看，这时才从包里拿出双手递过去，他们非常高兴。去年一位老大爷听了简短的介绍，当场就问多少钱一张票，我开玩笑地告诉他在美国高档剧院可要上百美元甚至几百美元，不过现在是免费赠送光碟。大爷双手把光盘放在胸前向我鞠躬表示感谢。第五，重视网上关于神韵演出后观众的反馈。网上观众的反馈能帮助我们自己对神韵的欣赏和理解，专业人士和社会名流的评价很有分量，在推广神韵时引用，加深常人的印象和重视。如自己就这样告诉对方，神韵在国外掀起了一股中文热，很多外国人这才改变了文明古国现在都贫穷落后，现今的中国像个暴发户，没有文化
等偏见，
才认识到中国文化是这样的博大精深。一位常到中国的艺术家这样评价，到了北京但不等于了解中国，看了这场晚会才了解了中国五千年文化是这样的伟大和博大精深。有百老汇的评论员这样评价，一般的演出给一颗星、两颗星、最多三颗星，神韵晚会我给五颗星，这样常人更能认同。有一次有一位衣着气质很优雅的老太太听了更多的介绍后，又重新把已放进包里的神韵光碟拿出来仔细鉴赏，并一再表示感谢。推广神韵时不要有怕心，有怕心就不要拿出来，否则会有硬塞给人的感觉，别人也会不舒服。我有一次心情不好又有点怕心，脸上的表情很压抑，像背台词似的走了下程序，效果可想而知。这是救人的利器，心中想到神韵是救人的，其实心里想到这是一场世界一流的艺术盛宴。当你用心去讲述神韵里的节目时，你的神情就在随着变化，当然就忘了怕，就能感染人。很多人都表示真的很想看。有一次几位大学生说道，你说的这么好，你的热情感染了我们，我们一定要上网收来看。一对心地善良在车上给孕妇让座、气质修养都好的老年夫妇表示一定要让在加拿大的孩子去看现场。一位气质优雅搞舞蹈的女士表示自己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他们虽然学的是经济，但都是什么乐器过了八级。神韵要巡回到旧金山吗？女儿能看到吗？又说看来你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常人的口鼓励我，也更知道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安排了有缘人。自己不过因本来对音乐很喜欢，懂一点点皮毛，现在只是动了动口而已，因此不能起欢喜心，更不能自满，贪天功为己功。 以上是自己推广神韵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同修们推广神韵有所帮助。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祝您晚安。